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我们这一集继续要跟各位来说明《大圣起信论》里面所说的止观的障难啊。那我们是止观障难里面的第十集了啊。那在大圣菩萨在修学止观的时候，有许多的障难。那上一集讲到烁嗔、烁喜，那多悲多爱，这个都不好的。也就是说，我们所做都不能太过。那这样子的话，尤其上集讲到多爱的时候，菩萨刚悟道、刚出来度人的时候，大多是多悲多爱，但是不能滥慈悲。菩萨应该要有这样子的想法，我们不能揠苗助长，否则一定是会害得众生的。那可是我们一定会给众生正确的一个参禅之见。但是不能太过于爱护，也就是说，在因缘还没有成熟的时候，不能硬要帮他们悟道如来藏，那这样就会变成揠苗助长啊，那这样子，这个悟了以后，反而是没有功德受用啊，所以，悟后对众生太过于多悲多爱，或对于眷属爱护的太过分的话，这个都不是好事啊。那接着，我们要来说明，是这个恒的昏昧，也就是说，修习止观，其中另外一个障难叫做恒的昏昧。那这是怎么样一个状况呢？恒的昏昧就是一天到晚，喜欢打瞌睡，不想动脑筋来修学智慧，这就是魔来加于你身上的一种扰乱。有时候，你真的很想把正觉的书把它读清楚，把正知正见建立起来，可是，一拿起书起来的时候，魔就让你打瞌睡，心神混乱，没办法读。那这表示说，你有魔扰的问题。这一类人大多数是因为怨家债主来障碍。你在平常，其实并不会这样子的。读其他人的著作的时候，就不会打瞌睡。可是很奇怪哦，当你读正法的书籍，当你读正觉的书的时候，因为可能因此而在未来几年当中，有可能因为阅读正法的书籍，进而依着去修学，获得的修行的正确的知见，未来将有可能会证悟，那这样子，魔就会来暗中使你打瞌睡，吸收不了书中的正知正见。那这样子，这就是表示你的善根微少，容易被睡魔和怨家债主所障。那就一定要多做一些护身、立身、护持正法的功德，回向给冤家债主，而且每天回向，不管所做的功德大小，每天晚上都要回向。他们每天接受你的回向，渐渐的相信你这个人真的有诚意要改善关系，还清债务的时候，觉得你有诚意，渐渐的就不会再来障碍你了。最后，当你拿起正觉的书来读的时候，就可以心神清爽的读下去，也就渐渐的具足证悟所需具足的正知正见了。那另外一个状况叫做久不睡眠啊，久不睡眠这个也不好啊。那久不睡眠有两个状况，我们必须要把它分清楚。如果不是因为定力很好而觉明现前，使得心地清明而久不睡眠的话，那这个就有问题了。定力很好的人，譬如说发起初禅或二禅，其实你只要依着正觉所教授的无相亦佛 的功夫，无相应佛功夫得力的时候，也会有觉明现前的状况。所以他只要正念在的话，不容易睡觉，而且会很清明。那发起初禅或二禅，那更是这个样子。所以只要初禅或二禅的正念在的时候，就一定睡不着，不管身体有多累，躺下来还是睡不着。那这一部分，也一定要设法把定境把它去掉，放下定力，设法把意识觉知心的自己把它灭掉，这样才有办法睡着。那这种状况是因为定力太强了，心很清明而无法入眠。但是人体其实是不能永远不睡觉的，因为饮食跟睡眠是长养我们色身、长养我们四大最重要、最重要的两个法。所以，我们生存在这个人间这个世间的话，你是不能离开饮食跟睡眠的啊。所以，人体其实是不能永远不睡觉的，因为你长期不睡的话，那色身一定会支撑不了，所以还得要好好的照顾它。那你就得要了解睡眠的内容，要离开定境才能够睡得着。那另外一种状况，就是说，如果不是有禅定的功夫，而始终睡不着的话，而且本来是很好睡的人，那每天，8个钟头睡得很酣畅的这种人，但是他突然间开始睡不着的，那这样子这种状况可能就有问题了。这种状况通常都是被魔所干扰的，那就要多修积福德，多修积功德，每天晚上回向给魔，单独回向给他。那如果确定是愿家在主，那就单独回向给愿家或在主。那不要像一般人那样含含糊糊的，什么回向法界有情，法界有情那么多，他们觉得你这种状况，这种回向是不够诚意的，所以往往要你单独回向给他。当他领受了你的善意跟功德之后，他就会渐渐的离开了。那这种睡眠的状况也会慢慢的远离。那另外一种状况就叫做声音整齐。那有些人，是声音整齐的这种状况。那音质，这个古时候老音的，这个老音的音字旁下面是月字，肉字的这肉字旁这个音字啊，那这个音字其实古字又叫做庸字啊，那这个就是像我们台湾话所说的是言啊或是嗲吧啊，那有极少数的人在以前学习一些粗浅的或是表象的佛法的时候，一直都没有问题。那可是，一旦修学究竟了义的微妙正法的时候，很奇怪，开始在身体上就出现了某些奇怪的毛病。有的是疹子，那这些疹子，不管是麻疹、湿疹，还有其他奇奇怪怪的这些疹子，就是让你一直医不好。或者出生其他的这个奇怪的疾病，不断的被这些疾病所干扰，那被干扰的时候，所能做的就只有多跟他们回向，多跟他们和解，千万不要在心里面臭骂他们一场。有人误以为在心里面骂，没有讲出口就没事了。其实，鬼神跟冤家债主们，其实 都听得非常清楚的。当人们在心里面以语言文字在动转的时候，鬼神们听起来都好像是雷声在响一样，都很清楚的，甚至于有人心里面在说好话或在心里面骂人的时候，护法神都听得清清楚楚。所以不要说这个心里面想说反正神不知鬼不觉，就弃暗示啊，这种状况即使在几十公里外都一样，鬼神护法神都能够听得清清楚楚，很大声的。那心声其实是可以传达到很远的地方，所以不要乱动妄念。那假使修学正法就生病，停止了就没病，这些少数特例的人一定要多修几福德还有功德来做回向，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做的。另一方面就是要祈求观世音菩萨或诸大菩萨的帮忙来帮你化解。求观世音菩萨帮你化解的时候，你可不能全部赖给观世音菩萨，自己却是恶业造作。一定要改变自己的心情，确实有诚意要还往事的欠债，所以必须是要心口如一，身心如一，那这样子才有办法跟怨亲债主能够化解这些冤仇。那因为现在没有能力，所以请观世音菩萨帮我们来做保证，但是自己一定要努力修起福德与修道的功德用来还债。用我们一句世俗法来讲的话，其实是请观世音菩萨或诸大菩萨来帮我们做背书，但是真正还债真正修行还是得要我们自己去修，而不是观世音菩萨来帮我们还。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个时间里面要努力的去做，努力的去回向，一直到未来世元首的时候才有能力全部还清往事的这一部分跟怨亲债主的这样子所结下来的这些债。另外应该要发愿还有请求怨亲债主们，请他让我们好好的修行。那我请观世音菩萨为我保证，我一定会努力修行，未来世一定要度你们开悟，让你们永离三恶道报。我用我修行的全部的这么大的功德来回报给你们。所以像这种状况，即使是天魔来扰乱的，他听了也会很欢喜的。可是你自己讲的他们不信，所以现在我们就请求观世音菩萨为我们做保证，他们就可以相信你的，这一世就不跟你要债的，等你后世有能力我们再来还债，就可以好好去修行的。所以我们要懂得发愿回向忏悔，因为发愿回向忏悔在我们修行的路上是很好的一个善法，也能够为我们减少很多的责障。那另外一个又叫做信不勤测。那什么叫做信不勤测呢？我们来说明一下，信不勤测的意思就是说每天懒懒散散，心不在焉，礼佛做功夫这种事也不想做的，正法的书也不想读的，每天就这样浑浑噩噩的过日子，这就是信不勤测，也就是不殷勤用功，不肯测立自己的。如果本来 都是很精进的人，突然就这样，这就是有问题的。如果是本性就懒散，本来就没什么企图心想求开悟，是本来就懒散的人，学了正觉的妙法以后还是照样心不清澈，那这倒是正常的，因为这是他本来的习性，就是这样子的。但是如果你是本来是很精进的人，但是学了就近的了义正法以后却变得心不清澈的，那这个就有问题的。所以如果有这种状况的时候，就要自己要特别的警觉，这个可能是有天魔来干扰，或是有鬼神来干扰，自己要有所警觉，也要知道努力的去累积福德，培植福德，修积功德，勤做这个回向、发愿、忏悔啊等等，这样子的话才有办法去改变这些状况。那另外一个是主起精进，即便修废。那什么是主起精进，即便修废呢？这个是在说，每一次才刚下决定心的时候，我今天一定要努力，我明天也要努力，我要整整拼上半年的功夫，我要求明心开悟。可是才刚努力的一天两天又懈怠了，那这是因为这个是因为被外力所干扰，通常是因为心性懈怠的缘故，所以就不精进了。有的人则是对于自己完全没有信心，所以就懈怠了。那这种修行的状况在我们修学佛法的过程里面经常都会遇到啊。那就像我们这个以前学生的时候要联考的时候，今天计划明天要如何努力，结果这个计划永远改不上变化。那修行人也会有这种状况，那这种状况都是因为这个心性懈怠的缘故，所以就不精进了啊。那这个对于修学佛法都是会有很大的障碍的啊。那另外一个是勤多疑惑，不生信受啊。那另外一个止观的障难，这个勤多疑惑，不生信受是在说什么呢？他是在说有的人在勤解上面产生了很多的疑惑，也就是说对于善知识所说的法产生了很多疑惑，每天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问题，老是问不完，老是生疑啊。也就是说这种疑惑的话，其实不是说纯粹不了解所产生的疑惑，而是说对于法或是说对于善知识产生的狐疑，老是不相信，老是狐疑啊，那就会有很多的问题不断的存在。那因为一直有问题存在，然后就会怀疑这个法可能有问题。那其实他所修学的这个法根本没有问题，根本不是法的问题，而是因为他还没有证悟，所以不懂，就觉得有问题了。那外面常常有些初级学佛人，那被一些大法师误导了以后，就跟着批评说萧平时的法有问题，其实他们对书中的妙理都是一知半解，其实他们有的甚至于不只是对书中的妙理一知半解，甚至于根本是连书里面的内容都没有看过，只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问他说你为什么说萧平时的法有问题呢？他们就说我们师父这么讲的，我们师父说他的法有问题。那这个就是依人不依法，没有在法上面去用功，没有真正去了解看书中里面 到底是在说什么东西，没有去了解看看萧平史的书里面所写的东西跟金教所讲的到底是不是一样的。所以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可能在下一段就写明的。那有些人看了书以后又断章取义，就看了前面一段就说哦这个书有问题，但是其实在下一段就已经写明了，也可能在前一页就已经解说过的，可是他们读不懂或完全没有读过，还是提出来质疑。那大多数这种情况就是情多疑惑，所以心里面就不可能信受的。大圣起信论卷二里面又如是说，或舍本慎行，更修杂业，爱着世事，逆情从好，或令正德外道诸定，一日二日乃至七日，住于定中，得好饮食，身心四悦，不饥不渴。那这一部分又提出的另外一部分的修学止观的障难，那我们一一来说明一下。那第一个是舍本慎行，更修杂业。那什么是舍本慎行，更修杂业呢？那前面所说的，不信受的时候就会舍本慎行，更修杂业的。为什么呢？因为不信受善知识所开示的法，不信受善知识依着经典，依着世尊所开示的正法，开示的修行善法，甚至于因为善知识的老婆帮助他开悟了以后，那因为我见没有断除掉，因为释迦行没有具足完成，乃至于过去世的邪见的生根一直没有办法拔除，所以就舍离原来善知识所教导的这种圣行，所以叫做舍本圣行，反而去修学世间的这些杂业，舍离的本来的殊胜的修行法门，另外再去加修这些世俗的这些杂业，而且以这些世俗的杂业自以为是的以为是更真上的妙法。譬如说以前有一位师兄明心了以后，他自以为明心的时候一定就是见性的，认为明心与见性是相同的，又自认为自己已经过牢关了，然后就去跟某法师学天台判教。真正明心的人怎么可能听得进天台这个天台中错误的判教呢？而且是跟一个还没有明心的人修学天台的判教。那这一部分的问题都是很严重的问题，也就是舍本慎行更修杂业的具体的一个事实。那今天时间已经到了，我们这一集就先跟各位分享到这个地方。阿弥陀佛。